信息主要是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一段话。我们可不可以再打到马可福音那一段经文？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有三样事情，帮我弟兄姊妹注意到。头一样呢，就是有一棵树，是一个无花果树，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无花果树。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一座山，从无花果树怎么样会讲到一个山？那我们头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一点疑问。彼得说，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然后耶稣的回答，好像和彼得的问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然后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为什么主耶稣从那个无花果树讲到这个山？因此，今天我们要注意第二件事情是山。第一件事是无花果，第二件事是山，然后第三件事是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必给他们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第三件事情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信。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无花果树，第二件事是山，然后第三件事是信。我们今天要一同来分享这三件事情中间的关系，怎么样从无花果树到山，怎么样从山到信。我们再有一点祷告。感谢我们赞美你，早晨我们能够聚在你的灵位的面前，一同来思想，主啊，基督的爱永远不能与我们隔绝，主啊，你既然不吝惜自己的儿子，把他赐给我们，你岂不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主啊，因此早晨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一同，把我们心中最深的感谢来归给你，并且我们也愿意在地上来学习怎么样来。因为是在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应当在地上为主。我们今天早晨在你的话语的光中，我们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凭着信心。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来仰望给主，因为我们承认人的有限，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不论是我们说的和听的，那都需要圣灵。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只有把那个麦克风好，我们今天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三件事啊。第一件事那个树，因此我们。先来思想那棵树，这棵树在什么地方呢？这棵树是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的中间。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白天在耶路撒冷做工，晚上呢，他在伯大尼休息。所以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这一段路，是我们主耶稣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都要经过的。那有一天，我们的主早晨从伯大尼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个中间的路程呢不是太远，大概是 1.5-1.6 公里左右，英里左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间要经过那个橄榄山。那一天主耶稣呢，他走路的时候呢，他就饥饿了，他里面感觉饥饿了。他就远远的看到呢有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呢上面呢是长满了叶子。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心里面就有一个盼望。就是他走到那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呢，他能够在无花果树的这个树上呢找到无花果。那等到主耶稣走到了 那个无花果树的旁边的时候呢，看见这个无花果树虽然充满了叶子，但是里面没有一个无花果。因此主就说了，从今以后没有人再来吃你的果子了。然后呢，主耶稣就进了圣殿。当主耶稣到了圣殿以后呢，他就看见圣殿里面有人呢，在那里兑换银钱，在那里买卖，用那个银钱买卖牛羊鸽子。因此主耶稣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他就把这个买卖的人都赶出去了，把兑换银钱人的那个桌子也都推翻了，而且他不让人家在圣殿里面呢拿着这个商品这样中经过。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主耶稣说呢，这个呢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怎么把它当作贼窝了？然后呢主耶稣就离开了。然后呢第二天早晨，当主耶稣和门徒又从伯大尼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那个无花果树，那彼得就说了，看哪拉比，看哪，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这是这一句话。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很奇怪的，主耶稣就说到，你们要信服神，讲到了这个神，这个中间的关联在哪？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先来思想这棵树，这棵树是主耶稣用来教导门徒信心功课的一个教材。主用这一棵树要来教导跟随他的门徒，特别是这一些人已经跟随他一段时间了，到底什么叫做信。这棵树就代表耶路撒冷，这棵树就代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好像一棵无花果树，上面充满了树叶。如果你今天能够回到当时的耶路撒冷，你去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呢，实在是非常的忙碌的一个地方。所有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关于那个献祭的事，他们都有，并且他们为了他们献祭的方便，他们把许多献祭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圣殿里面都有人供应，所以圣殿里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那个耶路撒冷不过是那个无花果树，上面充满了叶子。而那个圣殿原来应当有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圣殿原来的目的是要做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当主耶稣来到那个圣殿的时候，就好像他来到那个无花果树的下面是一样的。当他到无花果树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的心里面是盼望能够得到无花果。主耶稣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要看见那个万民在那里祷告。所以在无花果树的面前，主耶稣的那个饥饿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在圣殿的面前，主耶稣的饥饿也没有得到满足，因为他没有找到在圣殿里面应该有的，就是那个敬拜，就是那个祷告。所以这棵无花果树就是那个圣殿，那个圣殿就是那个无花果树。当人来到这个无花果树的面前，你来的时候是饥饿，你走的时候也是饥饿。当人来到当初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你来的时候没有与神有交通，你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与神有交通，因为那个圣殿里面已经缺少那个实际。所以这个圣殿就是这棵无花果树，这棵无花果树就是这个圣殿。那为什么说这个无花果树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教材呢？因为这个无花果树，一个特别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常常是神用来教导他百姓信心的一个功课的一件事。我们就从历史上来看神在人的身上怎么样工作，我们就看这个摩西。你记不记得摩西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去看看他的百姓，希伯来人， 他就看到有一个希伯来人被一个埃及人欺负。所以摩西呢，因为他里面对这个希伯来人是满了热情，所以他就起来把这个埃及人去杀了。然后他左右看着都没有人了，他做了这件事，然后把这个埃及人呢就藏在土里。他的心里面是想的，没有别人看见，只有这个希伯来人知道我做的事，因为我是拯救了他，所以这个人一定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为着他对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热心，他冒了生命的危险做了这件事。所以这个犹太人以希伯来人呢、啊，对于这个摩西来讲就是一棵无花果树。他把他的这个整个人的性命啊，投资在这个无花果树的身上。摩西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个希伯来人能够知道他心里面对希伯来人的负担。他有一天能够把希伯来人从埃及的这个统治下面能够拯救出来，这是摩西心里面的盼望，这是他做那件事的原因，这是他把他的盼望摆在希伯来人的身上。这个希伯来人就是那一棵无花果树，就是摩西的无花果树。但是不幸啊，到了另外一天呢、啊，摩西出来又看他的百姓的时候，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他就问他们说了，你们为什么要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来打架呢？这个时候呢，那个希伯来人呢就跟他讲，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难道你要杀我，像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忽然之间呢，摩西发现这个无花果树是不结果子。虽然他把他自己的性命投资在这个希伯来人的身上，没有别人看见他杀犹太人，没有人看见他杀那个埃及人，只有一个希伯来人知道他杀埃及人，而这个希伯来人还是得到他拯救的恩典。但是这个希伯来人并没有对摩西有任何的感恩，他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了，所以别的希伯来人也知道这件事。而别的希伯来人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也并没有对摩西产生一个尊敬，反而说谁设立你做我们的领袖？难道你要杀我，像你杀埃及人一样吗？可见这件事情已经被传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摩西的心里面是何等的失望。他把自己的性命冒了生命的危险做了这一件事情，来救了一个希伯来人，满心的指望这个希伯来人能够对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有一点感恩，他们将来能够同心合意的一同来离开这个埃及的地方。所以这是摩西心中的那棵无花果树，他发现这棵无花果树不会结果子，没有结果子，因此为了怕法老来杀他，他就离开了埃及，跑到了米甸，在那里一住就住了40年。在40年之后，摩西对于这个拯救希伯来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已经完全的绝望，好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从根开始都已经枯干。他对这个无花果树完全的失望。你看，神在摩西的身上带领的功课，就是让他先看到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在摩西的这个跟随主的路上是一个必经的功课，他必须要看见这个无花果树是不结果子的。同样的，神在所罗巴伯的身上也做了同样的事。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这两个人带领这些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当这些百姓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所有犹太人里面的一个少数。很多犹太人他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巴比伦有他们的事业，有他们的前途，这些人大部分的人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有这少部分的人，将近50,000的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些人是特别的一般人，这些人他们是知道神的心意，这些人是愿意来重建耶路撒冷， 所以当所罗巴伯和这约书亚带领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心是火热的，这些人的心呢是盼望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心是盼望神的荣耀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虽然住在各城，但是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像一人一样，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光景。当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立了一个圣殿的根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些人大声欢呼啊，就是有一些人看见过从前圣殿的人，他们就大声的哭吼，结果呢那个声音呢非常的大，你分不出来什么是哭嚎的声音，什么是欢呼的声音。这个是当初他们的荣耀的光景，他们一起在那里立圣殿根基的时候，是没有想到我们正在开始来建造的时候，那个仇敌就来攻击了。那个是周围的人就来跟他们讲说，哎，我们跟你一起建造，我们也是敬拜神的，你们盖我们跟你一同盖。约书亚和所罗巴伯说不行，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自己做。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周围的这些敌人就常常的来逼迫他们，来搅乱他们，让他们的手发软。这圣经的话，他们的手发软不能做。等到一个新的王起来以后呢，他们就写了一本那个控告的信来告这个王说，这些犹太人在这里盖城墙，他们盖完城墙以后，他们就不会纳税，从此以后他们就不会纳税了。所以这个新的王叫亚达薛西啊，他不知道从前那个王是怎么样下令让他们来盖城墙，他就写了一封告示，要让犹太人停止他们的盖建筑。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就不能再盖，他们就停墙。想到这个所罗巴伯心里面多失望。所罗巴伯是一个省长，当初带着这些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满怀的热心啊，满腔的热血要盖这个圣殿，结果现在不能盖。好像这个无花果树啊，是他的这个盼望。然后呢，他们不能建造，不但是一年不能建造，两年不能建造，三年不能建造。你想想看，这个所罗巴伯的心里面是何等的这个沮丧。这是他回耶路撒冷的目的，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仍然不能建造。这个停工一共停了15年，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15年。如果有一件事情在你我心中我们所盼望的不能成就，一共不能成就有15年，你的心里面是何等的想法，是不是有那个感觉，这个树不结果子。还不单如此，到了15年以后，当初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呢，的心已经不在圣殿的身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人开始盖自己的房屋，盖自己天花板的房屋，每一家每一家都盖了很好的房屋，然后圣殿呢仍然是荒芜。这个时候不但圣殿不能盖啊，这些人的心啊，对盖圣殿的心都已经冷淡了。所以对于这个所罗巴伯来讲呢，这个无花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子，它是从根开始已经枯干了。如果只是从叶子枯干的话，这个树还有希望的；如果从根开始枯干的话，这棵无花果树将来结果子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不管是摩西也好，不管是所罗巴伯也好，神的带领都是一样，看见他们心中所依靠的那棵无花果树到最后不能结果子。不但如此，从根开始来枯干，表示不但不没有结果子，连结果子的指望都没有。这就是那个树，这就是那个无花果树。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要让我们经过这个过程，让我们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原来心里面所盼望的那棵无花果树不会结果子，不但不会结果子，也没有结果子的盼望。然后这也因为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这个事情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会造成一个失望，会有一个失望。于 也许你不知道什么叫无花果树，也许你不知道我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那个无花果树，很容易的。我们弟兄姊妹来想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有什么人，有没有什么物是叫你失望的？如果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人事物让你失望，肯定有一棵无花果树在这里没有结果子。而这个失望在我们心里面刚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失望，过了一段时间事情还没有改变，就变成比较大的失望。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开始思想，哎呀，神你没有爱，你是不是不爱我？为什么让这个事情这个失望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你心中的这个失望就成了那一座山。然后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困难无情，我们在属灵上好像遇到了一个瓶颈，那个瓶颈就是这个树就成了我们的生命。开始是从一个不结果子的树开始，我们的开始是从对一件事或者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物有一点失望，而这个失望慢慢在我们里面形成了一座山。这座山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不能长进，不能往前。这个山要怎么办？就说呢，要有信心。看见这个树和山和信心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个无花果树？这件事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因为很多人，甚至神的儿女，我们无形当中把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职业当做一棵无花果树，因此我们在工作和事业上我们投资很多的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为什么呢？我们把工作和职业当做我们人生当中的一棵无花果树，有一天呢要为我们结果子。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盼望，有一天这个无花果树要为我结果。因此我们在这个无花果树上投资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认识，如果我们把工作和职业当作是无花果树的话，我们有一天当我们走近之后，现在呢无花果树很远啊，现在无花果树很远，看到那很远，你要有个无花果树上面满了叶子，我们觉得是非常有盼望。因此我们很努力，我们希望有一天我走到那个无花果树的旁边的时候呢，满了无花果。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想的话，有一天我们走到很近的时候，发现那个无花果树是不见了。弟兄姊妹，我工作已经将近30年，所以呢，我已经很靠近了无花果树。我可能比你们当中有些人靠近一点，可能有些人比我更靠近。福盛弟兄比我更靠近，他已经在无花果树下面了。虽然我还没有走到那个无花果底下，然后我已经走得很靠近，我已经走了30年。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根据我现在这个位置来看，无花果树都是叶子，没有果子，都是叶子。可能福盛的话可以证实这件事情，他已经走到无花果树下面了。这个无花果树，如果你把那个职业和工作当作你的无花果树的话，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弟兄们，如果你还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还看那个无花果树还很绿啊，都是叶子的时候啊，不要太高兴啊，不要太有太大的指望，没有果子的，不能把它当作无花果树。有一天我们会失望的，不过是如此。不要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意当作我们人生的那棵无花果树。有些人比较有智慧，他已经看穿了，他真的很远就知道那个没有果子，无花果树那个没有果子，工作和职业没有果子，赚钱最重要，有钱就好了，有财富，这财富就是我的无花果，我是无花果树，是财富。今天我不管在工作上人生不生不管， 今天最重要的有多赚钱，有了钱呢，将来呢，这个无钱呢就是我的无花果树，这钱可以结果子。弟兄姊妹啊，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在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几件事情都不是钱财的买的，平安喜乐都不是钱财可以买的，爱也不是钱财可以买的。当你有了钱财以后，发现不管你有再多的钱财，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事，重要的东西都不是钱财所能换来的。所以有一天等到你走到一个地方呢，你的确是有很多财富，那你突然发现你所最需要的东西你买不到，你发现这个是不结果子，不结果子。也许有的人说啊，这个职业人和钱财，这都不是我重要。我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了，所以呢，我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一个这个妻子，这个妻子就像箴言第31章的才德的妇人，哎，这样的话呢，我这一生就很好了。这个我的婚姻呢，就是那个无花果树，有一天呢，这个无花果树结很多的果子，你满怀的希望，你找了一个最好的姊妹。就没想到结婚了，过几年以后发现呢，不是31章，这二十四章啊，24章里面讲到，宁可住在那个屋顶上面啊，不愿意一个争吵的妇人同住哈、啊。所以的确呢，你是拿到一个这个箴言呐、啊，但是搞错了，不是31章，是24章啊。哎，你发现，哎呦，这个无花果树没结果了、啊。不是我们在地上能够自己建造一个婚姻是会结果子，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个婚姻呢也不结果子。就是怜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许有的人呢、啊，特别是。我们也是把儿女当成无花果树，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就觉得哎呀，我们花很多时间教育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将来呢，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他们能够有成就哈、啊，那他们如果有成就就好，无花果树就结果了，是不是？有没有人把儿女当成无花果树的呢？可能也有啊，所以我们在儿女的身上花很多时间，哎呀，这些。一切的一辈子努力就在他们身上了，将来他们成了那个无花果树。没想到，儿女是无花果树，儿女是山。一个孩子是一个山，你有两个孩子，你有两座山；你有三个孩子，你就三座山。我有四个孩子，我有四座山。啊，这抚养儿女，儿女不是无花果树，儿女是一座山。如果你真是把你这个整个人生的盼望啊，希望寄托在你的孩子身上，有点你的失望。哎，这个无花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子啊，是我一座山。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孩子不是无花果树，我们也不能够寄望有一天从他们身上摘一个果子。也许有的人觉得，哎，这些事情都不是无花果树，我的身体最重要，只要我的身体好，哎，就能够结果子。所以我的身体呢，就是那棵无花果树，所以我要好好的保养身体，我要注重。运动要注重营养，我呢要像加勒一样，要加勒到85岁的时候像他45岁，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将来是加勒，然后你过了50岁以后你就发现了你不是加勒， 加勒到五十岁的时候不是像你这样，加勒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心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身体很好，这个是无法说，就一定要结果子。有一天你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不结果子，你的健康不能够像加勒那样。因此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多这种无法说什么结果子。因此呢，如果我们心不在神的身上，我们的心在这些事情之上，就会失望。有时这个就是连弟兄姊妹的聚集教会也可能是你的无法果树。你的心里面对这个对教会盼望很高，你觉得哎呀，今天呢主给我们一个教会，我好好的建造，像是我爸我一样啊，我把自己投进去了。你看这个有一天呢，一定是无花果树满了果子，我可以收成。也许服侍一段时间，你发现了不结果子，不像你想的，心里呢就开始失望。那个失望有一天成了一座山，让你的属灵不能呼吸。怎么办？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怎么样？怎么办？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信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山。要信神，所以我们怎么样呢？头一件事情呢，就不能看这个山。今天我们一个最大的软弱，就是当这个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心就在这个山上。我们整天呢，从早到晚就思想这个山。今天我们一个孩子成为我们的山，我们整天从早到晚都想到这个。今天我们工作上出了问题，我们从早到晚都想都是那个。今天我们身上有一个疾病，从早到晚我们都在想这个疾病，我们整个人的心思和意念都在这个山上。摩西也是这样，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里面非常的失望到一个程度，他不知道神与他同在。摩西在旷野的牧羊的旷野，到处都是荆棘啊，在旷野到处都是荆棘。摩西每天在那里牧羊，从来没有想到神与他同在，因为他注视他自己的问题，他想到他心中的失望，想到以色列人犹太人不能够出埃及，所以神没有办法的，只好呢在那个荆棘里面呢行了一个神迹，有个火在那个荆棘里面，这个时候呢才引起了摩西的注意。如果不是神行了这个神迹，摩西根本就不知道谁与他同在，他的心啊就在注视他自己的问题，注视到一个程度，连神在他的周围他都不知道。所以这个荆棘的火焰在那里烧，摩西看得很奇怪，然后他才走进去来看那个燃烧的荆棘。这个时候，神手对他说话，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注意到我们人生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连神在我们周围我们都不知道。那这个撒加利亚也是一样，撒加利亚是一个先知，是神差遣他们来呼召以色列人起来建造圣殿，但是撒加利亚看到这以色列人根本就没心啊，没有一个人想要建造圣殿，每个人都在盖自己的房子，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可能也是非常的失望，所罗巴伯更是如此。所以神啊需要在借着天使晚上给他看到一个异象，来让这个撒加利亚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两棵这个橄榄树，看到一个金灯台。当我们的眼目一直住在我们的问题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凡事谢恩？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就看我们的问题的话，怎么可能凡事谢恩？不但不能够凡事谢恩到一个程度，我们连为那个山祷告求神移开那座山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信神，就把我们的眼目哈从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转移到神的身上。 因为只有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只有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的。如果我们的眼目不来注视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办法来得到那个信心。你看彼得为什么能够在海上行走？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彼得在海上行走，因为他的眼是注视的主耶稣。什么时候彼得他的眼目从主的身上转移到风浪的身上，他就沉下去了。所以我们的眼目如果不看见主的话，我们里面不会有信心。我们的眼目如果注视那个环境，注视那个风浪，我们就沉下去。因此我们头一件事情就是要离开，把我们的眼目离开那些生活上我们所遇见的困难，然后我们注视我们的主，主就会为信心创始成终。我们的主是可以创造一个信心，把那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如果我们注视神，神把那个信心赐给我们，我们心里面不疑惑的话，我们信他所说的应许，他就必我们成就。到底什么是信心？这个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简单的说哈，信心就是看见你看不见的。这个我们这个信心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心中的一个眼睛，我们这个心啊，一个眼睛，这个眼心中的眼睛可以看见我们肉身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的肉身可以看见现在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会堂，这里有个讲台，我们肉身可以看见现在的事，我们肉身的眼睛可以看见今天的事，但是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就是我们的信心，可以看到将来的城市，要信心。那人怎么样能够看见将来的事？我们心中是有一个眼睛，但这个眼睛有时候呢是看不清楚。那心中眼睛是有，但是这个眼睛呢，好像近视一样，或好像是闪光一样看不清楚。怎么办呢？需要神的光，他说神是光。神就是光，神那个光可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以弗所书第一章，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神的指望和恩召有何等好。所以当神的光临到我们的时候，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本来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看见了以后呢，这叫做信心。看见什么事情？看见神大仁大礼，看见神能做的事情，看见神他心里面想做的事情，看见神在今天我们这个环境里面他要做的事情，这叫做信心。信心简单的来说就是看见，你看见了你原来所没有看见。然后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看见。就有一个百夫长哈，就新约里面有个百夫长，他的一个部下呢，仆人呢，害得这个瘫痪病呢，躺在家里，所以这百夫长就来见主耶稣了，就要主耶稣去医治他，这非常容易，要主耶稣的，并且跟他讲说，我去医治他。如果是我们的话呢，那就很好了，好啊，主耶稣要来，那我们就去啊。就这百夫长不一样，这百夫长有信心，这百夫长能够看见。没有发生的事，百夫长说了：“你不用跟我说，你不用跟我说，不用麻烦你了，不要劳驾你了，不要麻烦你到我舍下跑一趟。”他说：“你这样说就好了。”啊，我是有权柄的，我叫这个兵往这里去，他就去；我叫那个兵过来，他就过来。我叫我仆人做这个事，他就做成。所以呢，你呢，你是主，你不用到我家来。你讲一句话， 所以说就称赞他说，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心。这信心就是看见，他看见，他看见主可以做，他看见主可以医治疾病，他看见主能，因为主告诉他，他愿意做。不但如此，他看见主怎么样做，他看见主只要说一句话就是，不需要到他家里去，这叫信心，知道神可以做。看见神愿意做，你看见神要怎么做，信心。所以这百夫长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叫信心，好像他看见了一样，好像他看见主耶稣要怎么样医治他的仆人，所以他就跟主耶稣说一句话就可以，这叫信心。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信心？我们觉得这个很好，这个百夫长能够这样的信心非常好，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信心？这个秘诀在哪里？很简单啊，我们就是要求问神。这个秘诀就在求问。我们从这个撒加利亚书就能够发现，请你打到那个撒加利亚。那撒加利亚这里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信心？你看这个。当他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看到一个灯，看到两边的两个橄榄树，撒加利亚就说，其实是天使先说，撒加利亚就问那个天使说，那个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秘诀在这句话上。当我们遇见一个困难的时候，不管这困难是什么，不管那个难处是什么，那个山在哪里，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呢，第一件事就是说，主啊，把这个山移去，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主啊，把这个山移去。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应该问神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叫做求问。当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告诉主，主啊，你该做什么？不是要主你帮我做这个，你帮我做那个。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好像主是我们的仆人，我们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有几件事情，请你帮我做这个，再帮我做那个，再帮我做那个，再帮我做那个。如果你做都做好的话，我感谢你。我们到主面前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应该是说，主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你把我摆在这样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天使就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看这天使好像跟他当朋友一样，你竟然不知道？你看他跟这个天使就有一个对话。你发现啊，在圣经里面，真正会祷告的人，跟神是有对话。”你看摩西跟神是有对话的，大卫跟神是有对话的，他说神说的，他说神说的，他们是有个对话的。我们跟神祷告常常是单向，我有一个清单啊，到神面前，我们把那个清单就把它念了，就把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我们就说再见。主说了什么我们都不想，主有没有讲我们不知道，主我的七件事情我已经告诉你了，然后呢，下次来的时候。是吧？这个还没有答应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没有对话，你也不知道主说什么，你也不知道主想做什么，所以这里就很好，这里就有对话。所以天使说呢：“你难道不知道吗？”他就说：“我真的不知道。”真有一个对话。然后呢，这个天使说：“你所看见的，注意，你所看见的，就是。”要指示主大能，你看神借着天使让上帝啊一个看见，这个看见是很重要。你在当中他看见什么事情？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靠我的灵方能指示。” 那这是一个启示。天使就跟着他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大山，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安在殿顶上，人要大声欢呼说：恩惠恩惠恩惠之地。所以这个天使告诉这个撒基拉一个图画，他看见这个大山要变成平地，他看见所罗巴伯要拿一块石头放在那个殿的顶的上面，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呢，这个撒基拉已经看见了，看见有一天呢、所罗巴伯要把一块石头摆在殿顶上，那个殿就盖成了，人就说恩惠恩惠要归于这里。你看这个时候撒加利亚有信心，因为他已经看见那件事情，事情还没有成就，以色列人还在盖自己的天花板，还在盖，但是撒加利亚他眼睛里面就看见一件事情，看见所罗巴伯拿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所以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就信心，他知道该怎么做，他知道这个山要怎么离开，他知道这个殿要怎么样盖成，这个叫做信心啊。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呢来求问，在主的面前和主有一个对话，让主把那个将来要成的事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像撒加利亚看见一样。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非常的非常的容易，你为你所看见的事情祷告，而且你的祷告是必然要蒙垂听的。你信是得着，你就必得着，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能力，乃是你已经知道神要怎么做。不是我们这个人有什么能力，乃是神启示我们他所要做的事，让我们看见了。因此我们的祷告是非常的容易，只要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对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必须要是一个求问，我们的祷告必须是一个对话，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在主的面前让主来启示我们他要在地上要做什么事，好像我们能够得着那个信心，是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确实看见主所要成功的事。那我们怎么能够来实行呢？我们怎么样来实行这件事情？有几件简单的事。头一件事，当我们到神面前要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山我们想要移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首先要把我们的心要向神敞开。我们要像大卫一样，他说啊，神啊，求你鉴察，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一个人没有办法能够真实的看见，如果里面还有恶行，我们心中的恶行就磨瞎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就看不见，因为我们心中有恶行。那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灵里面、心里面的眼睛能够被打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在主的面前向主敞开，让主鉴察我们，看我们心中有没有什么恶行。把这个恶行能够除去以后呢，我们才能够走永生的道。那我们每一次到主面前来祈求的时候，都是要先把自己的心敞开，来求主鉴察，把心中的恶行显明，然后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那些恶行，让主赦免我们，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往下。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向神敞开我们的心。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查验，在主面前查验我们。求我们有什么事，要叫什么但是我们这个求的这个动机是不是对的？这件事情我这样求，是为着神啊，还是为着我个人的利益？这个求问，这个、动机是不是太重要？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这个动机不对的话，神是不会成就的。 神可以做很多事，但是神不一定是愿意做的。如果你的动机是不对的话，神不见得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来查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为着神呢，还是为着我自己？是为着神的荣耀呢，还是为着我个人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察，在神的面前考察这件事情的动机。如果我们将心向神敞开，我们在神的面前让神对付我们心中的恶行，我们也经过神的查验，我们的动机在主的面前是经得过他的 考验。这件事情不是为我个人的荣耀，这件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第三，我们需要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必须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必须要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刚才我们就像这个摩西一样，不知道神在他的旁边，他只知道旁边是羊，旁边是荆棘，他就不知道神在这里，在荆棘的里面。有谁能够相信神就会在荆棘的里面？荆棘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东西，是在摩西的生活里面最通常所见的东西，神就在里面。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许有很多很多很平常的事，但我们能不能相信神就在那里？我们能不能够心里面确实的有这个把握，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让他白白的就为我们做门神，他也不把万物与他的儿子一同赐给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神是愿意来帮助。神不需要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常常到神面前的时候好像求神给我一个答案。神就是我的答案，神不是给我们一个答案，神自己就是我的答案。如果你做了这三件事情，心中没有什么恶念，没有恶心，祷告的动机是为了神，知道神与你同在，知道神就在你旁边，这个时候你把罪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求主，这是我面前的帮助，这是我面前的帮助，求你启示，这个是什么意思？开始这个对话，开始与神对话，让神对我们讲，在这个对话的当中，然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什么样的样子。弟兄姊妹，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财，而是靠神的灵来做这事。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这样一个看见，我们就可以清楚，大山的算是这何等重要的这事。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在这个山的面前，这个大山呢，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这个大山变成平地。当主把这样的一个信心带到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所信是得着的，就得着。感谢主，这个话就是这样说。我们在他的面前，我可以这样说是。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面前要看见你的心意，因此我们愿意更多的把我们自己敞开主，在主的面前，叫你能够鉴察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里面没有什么恶心，让我们可以走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我们也求主来鉴察我们里面的动机，让我们在主思考我们心中所求所想，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也感谢你，随时随处都与我们同在，你也愿意把你的儿子 这些问题非常暧昧的神思念，是让我们把我们心中这个最困难的事情带到这个面前，敞开在这个面前，让主来启示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看见将来的事，看见所信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全局。在地上不可思议，不可猜，可愿我的方能知识，就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山的面前的时候，大山的你身上，在所有方面的面前而成为平地，而且我们看见主的事成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恩惠，恩惠，恩惠给这个地，谢谢。用这段时间，我祷告奉告。